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黄耀毅。川普总统当选之初，许多认为他将对中国采取更强硬态度的人感到欣喜。不过上任几个月以来，除了从改口说中国并非汇率操纵国，到说了在朝鲜核武问题上要依赖中国，川普的中国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对台湾方面，从当选之后的川蔡通话，到要接蔡英文通话，要接蔡英文的电话必须要先问过习近平，到现在对台军售有所延迟。此外，白宫新预算案当中也删除了对藏人的补助。与此同时，共和党国会议员要求要调查川普女婿库什纳家族在中国的地产投资项目。这一连串的事件将如何定义美中关系的走向呢？而川普的中国政策从过去到现在转了多少次弯？这些变化是好是坏？参与讨论来宾，一位是在演播室当中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陈博士你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从维吉尼亚州透过 Skype 视频参加节目讨论的乔治梅森大学政治学教授万明。万明博士您好。
你好。
同时我们也欢迎观众听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1 400-120-051。此外你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我今天第一个问题先请教一下这个万明教授啊，就是说川普在竞选期间讲过很多对于中国强硬的话，包括在经济方面，他说在上任第一天就要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结果呢在今年4月还要改口说中国并不是操纵国。那么在上个星期在越南召开的 APEC 部长级会议当中，我们看到美国的贸易代表希莱泽又说与中国发生贸易战是不符合两国的利益的。所以在这个经贸方面，川普是否真的会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呢？
我想他这个这样做的有主要两个原因。一方面呢，因为他要处理北朝鲜问题是个战略的考虑，他需要中国的帮助。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的班底虽然有很多人是这个主张对中国增加压力，但他很多的这个经济的这个顾问是从华尔街来的，他们以前与这个中国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由于这种两种原因呢，另外这个川普总统本人的这个性呢，他是个做交易的，他并没有从全局的考虑，比如像民主啊，这个人权方面，所以他是从这种考虑讲的，因为现在这个局势呢，这个大势所然。
是，那感谢万明教授给我们进行的分析。那我想请教一下陈奎德博士哦，刚才他也那个万明教授也提到说，川普总统之所以有这样的转变，有一部分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朝鲜问题需要中国的帮忙。那我们看到是说，朝鲜这几天试射导弹之后，川普还推文说，哎，这样子是对习近平的不尊重。那么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也说了，这个朝鲜问题最后还是要靠中国来协助解决。所以美国是否在朝鲜问题上就被套牢了，就只能靠中国呢？
现在看来，川普和包括国防部长等等对中国是寄予相当大的希望，特别是在川习会议之后。我相信在川习会上面，习近平是对川普做了一些承诺的，包括从当时的各种迹象和各种消息的判断是做了一些承诺的。但是大家注意到，习近平回国之后没有多久，两三天以后就马上有打电话过来，又强调关于北韩问题要和平解决。也就是说，过去曾经是有一点松口的，就是说如果是我们最后一次对朝鲜施压或者说劝说还不生效的话，美国你们做什么我们袖手旁观了，我们不管了。但是现在看来呢，中国又基本上慢慢又退回到原来的立场上去了。所以说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套，某种意义上川普总统目前的外交政策上是受到了朝核问题的绑架。某种程度上他是因为在整个的上任之初，川普遇到了相当多的挫折，大家都看到了，包括在他过去承诺的，包括穆斯林人口国家的入口问题上，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上，他都受到了相当大的挫折。他希望在外交问题上，特别是在朝核问题上，如果有所突破，那么有一个冲洗，对于他的政策，对于他的整个的川普的新政有一个冲洗作用，有一个提升的作用，有一个 好像扫除前面一段的阴霾的作用，所以他对此寄望很高。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说，恐怕对于川普来说，我相信朝核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就马上可以解决的，所以恐怕不能把所有的宝都压在一个问题上，这个对美国是不利的，或者说对川普总统，他要想他自己的新政能够得到一些相当重要的成就，如果是把问题单压在这个方面，而且中国和朝鲜的问题不是这么简单能够马上解决的，所以我觉得恐怕还需要考虑的更加全面一点。
是，同样像类似的问题，我也是要请教一下万明教授，一样是这个朝鲜的问题。我们看到刚才您也提到这个它的重要性，那么陈奎德先生也分析，就是说如果你押宝只押在一个东西上面的话，其实这样对你的外交政策来讲可能是有所风险的。我们这次看到是说，为了应付朝鲜呢，美国也因此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当然这不是只有川普总统的政策，萨德系统是在奥巴马总统的时候就已经准备要这个要做的啊。那但是呢，我们看到同时中国又认为这个萨德其实除了对付朝鲜之外也是来对付他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是否美国也留了一手，也就是说这个萨德的系统虽然是以应付朝鲜的一个名义放在韩国的，但是呢即使之前朝鲜问题解决了，萨德系统一样可以用来对付中国。
我想那个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就是美国观点呢与中国观点非常的不一样，因为美国认为呢，就是说他这个萨德系统主要还是对这个北朝鲜，他比如像他那个具体的操作方面，他可以说比较控制一下，就是说减少中国的担心。但中国不是这么认为，他认为呢，这个萨德系统呢会把这个美国、日本跟韩国的这个防御体系，就是他紧密的联系起来，而且呢，将来有可能呢，就是说用来对付中国，所以他们这个利益很不一样，而且这个从战略考虑也非常不一样。
是，那我们现在线上有好几位的这个网友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上发问或是提出他们的评论，我们先来念一下他们的问题。其中一位叫做玉玺，他说呢，川普现在的政策大概是中国帮他搞定朝鲜，而美国就在其他地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美国对于中国的对中共的软化，恐怕就是这个政策的原因。不过美国恢复南海军队巡航，就表示美国快没有耐性了。那有另外一个叫 Oliver 席，他说呢，川普注定要被习包子骗，习包子就算再不喜欢金三胖搞核试，也不会真正的对金三下死手。无论什么事情都没有维护中共政权的稳定重要，共产党为此可以付出任何代价，而金三的存在有利于中国的政权。另外一个叫做 L Chap， 他说呢，一个总统作为政治家转变是正常的，说明他有清晰的目标，政治本来就是妥协的艺术。还有一位网友叫做 Amber Wang， 他说呢，不管怎么样的政治理念，政治活动还是要讲政权实力。现在中国天天都在国外秀肌肉，不管是否引起反感都不能够忽视。而最近习近平对美国也是软硬兼施，拉拢川普，加上朝鲜核问题当前，美国也需要共产党中国的力量。但是政治上除了讲实力，也讲权谋。川普今天对中国妥协，不代表以后也对中国妥协。我认为川普在利用中国完之后，很可能就会改变对中的政策。那么我就想来请教一下这个陈奎德先生啊，刚才我们看到其实很多网友也都提到了，因为这个朝核问题，所以导致了川普在这个亚洲很多的会对中国的方面的政策转变。那我们也看到了，其实除了这个朝核问题之外，美中之间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也就是台湾的问题。
是。
那么在台湾的方面呢，我们看到其实川普总统从过去到现在也是有所转变了，或许也是因为朝核问题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下从过去到现在川普总统对台湾的政策的变化有多大。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时间表，从2016年12月6号呢，看到是川蔡通话，当时的当选总统川普接受了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祝贺电话。而在2016年12月11号，川普在接受福斯新闻网访问的时候说，为什么要被一中政策绑死。而在2017年2月9号是川习通话，当时川普则说呢，跟习近平通话之后，他说会遵守美国的一中政策。而在2017年4月27号，蔡英文接受路透社的专访说，不排除有机会跟川普总统本人再次的通电话。不过隔天，也就是4月28号，被问到有关于再次川蔡通话的可能性，川普却告诉路透社说，我跟习近平建立了非常好的个人关系，所以我不想要给他添麻烦，我一定会想要跟他讨论之后再说。 而在2017年的5月7号，《华盛顿邮报》报道，白宫跟国会的官员表示，为了要仰赖中国解决朝核危机，对台的军售现在陷入的停滞。所以，我想请教一下陈奎德博士，从过去到现在，川普支持民主台湾的决心，有很多人本来台湾人认为说，川台通话之后是非常正面的，现在却感到质疑跟失望了。台湾只不过是一个被牺牲的棋子，是否有这个可能性？
目前看来是向这个方向在滑行，因为川普刚才谈到了，他有很多方面的原因，除了刚才说的朝核问题需要中国合作以外，另外还有和俄国的关系。他本来的大战略当时是想，如果在中俄和美国三角关系中间的话，慢慢把俄国逐渐的靠近美国，然后对中国实行更强硬的包括经贸政策，包括很多方面的政策。但是俄国方面他也受到了很大的挫折，大家知道目前川普在俄国方面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和困扰，因此他这个方向行不通了，所以他转过来，他不可能两个国家都相当大的敌意，所以他对中国除了他在朝鲜问题需要中国以外，还有这个方面包括俄国的关系比较恶化以后，希望和中国的关系有所改善，也在外交上有点成绩。但是这一点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把台湾作为一个筹码，对美国来说，对西方世界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事，因为它事关西方的在亚洲的战略，特别事关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两岸的军事不平衡，过于不平衡，而且是悬殊太大的话，不对称，那么是非常的可能诱发战争的。大家知道，如果一方力量太强，一方力量太弱，这个战争的可能性很强，所以要维持相对的平衡。虽然台湾的军力不可能和大陆这么大个国家是差不多一样的，但是要有相对的以质量来对数量，那这样的平衡，美国的军事援助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事关美国的利益，事关美国对同盟的承诺和美国的公信力，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美国政府川普政府要特别注意，即使是对台湾如果要把台湾作为一个棋子，那棋子砝码来对抗其他的做外交政策的筹码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台湾是非常重要的，它重要到如此之大，不可以作为一个砝码来迁就中国的。
是，谢谢陈博士的分析。我也想一样的问题来请教一下万明博士啊，就是说当时川菜通话的时候，然后川普总统遭到了一些批评，他的说法是说，今天我要跟谁讲电话，凭什么别人要听别人的话，为了别人为什么来管我。但是现在他却改口说呢，如果我要跟蔡英文讲电话的话，我要先问过习近平。为什么有这样的转变？而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军售案好像受到延迟的同时，今天蔡英文刚好就在台湾接见了这个美国的联邦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的贾德纳议员。那么这个贾德纳他在去年12月的时候，也就是奥巴马总统签署2017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的时候，在当中是说了美国国防部要推动台美资深军事将领与官员交流，这也是美国第一次把台美军事交流列入到法条当中，而这位贾德纳就是推动这个法条的主要人物之一。而且贾德纳现在要推出了一个叫做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里面除了重申台湾关系法，也强调台美高层互访的重要性，并且要军售议题成为常态。所以今天在这个如果说这边白宫方面对台湾是比较保留的态度，国会方面是否会比较积极呢？
对，我想那个就是这个川普总统，因为他说话就是不像以前的总统那样非常有这个外交的艺术，所以他就是有的时候可以说是信口开河，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造成了很大的问题。但是根本的问题上，因为他是主张美国第一，就是他认为呢，就是美国自己的战略意义和经济利益最重要。那么以前所谓的传统盟友那个价值呢，就是对美国这个的贡献方，他非常的怀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就是台湾这个就是价值，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传统的盟友，而且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还有这个人权方面。因为那个川普总统在对这些问题不很在意。你看最近这个到欧洲跟欧洲中出现了冲突，就说也说明这一点。那么就说那个，但是呢在台湾问题上，我想在美国这个国会这个政策群或者是这个国防这些 方面呢，支持的人非常的多，因为那个他们呢，同时呢，这是也反映了他们对中国比较担心，所以说在这个白宫，就是川普总统和他这个，甚至他一些这个内阁这个部长，这个和国会之间呢有是有不同的。
是，感谢王明教授的分析。我们线上呢还有很多的网友也发出他们的想法哦，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几位网友的评论。首先第一位我们看的是乔哲，他说呢，川普就任后的转红应该值得全世界警惕，美国应该考虑限制川普家族企业于川普任职期间在中国的发展。另外一位叫刚才留过言的 L Chuck， 他说川普比华盛顿的那些政治人物最大的区别就是务实，他不论跟谁谈都是拉投资、拉就业、平衡贸易赤字。那所以我就想要请教一下陈奎德博士，包括像刚才我们网友所说的，他认为川普总统他就是一个商人的一个心态，讲贸易、讲投资，那其他的关于一些人权或是其他的自由、民主、自由等等，可能不是他的首先的考量啊。那我们知道。另外一个我们比较少在川普的执政当中被听到的两个字是西藏，台湾问题我们经常听到，尤其是说在一些新闻里面，但是西藏问题我们很少在川普的这个这个执政里面听到。那么刚才我们在连线的时候也跟这个共管查先生连线的，就关于说现在预算案当中要把这个给西藏流亡藏人的预算删到一毛都不剩，那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删除是非常不明智的。虽然西藏恐怕是在川普的眼界中间是在他视野之外的，恐怕他也不知道西藏如何有在国际舞台上有多么重要，有多么大的影响力等等。在他的词典中间，川普的词典中间只有两个字，就是利益和输赢。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这个利益盘算上来说。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是西藏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藏传佛教，他们西藏人的他独特的文化等等，他们的生存方式如果受到了破坏，甚至受到了削弱，甚至消灭，那么对于西方来说他是非常可悲的事情，对于西藏人说是可悲的事。同时我想对于川普的对美国的整个的在对其他各个民族之间的道义形象也会产生极大的影响。不要看到好像那些道义形象、那些人权、那些东西是虚的，实际上美国的软实力、美国和西方的软实力，实际上它极大的加强了，或者说它对美国的真正的长远的硬实力，对长远的用川普的话来说，输和赢是有重要作用的。如果是对这些弱小民族完全是放在他的视野之外，或者是非常边缘化他们的话，我想这个是没有远见的政治家，而且恐怕将来会在这方面也会摔跤的。我觉得川普先生可能他现在看不到西藏问题的重要性，也许在一段时间之内会越来越忽略西藏。但是我听说的这个刚才说的那个西藏的那两个预算虽然被削弱，但是在国会恐怕不一定会被他这个预算能够通过，就是说这样这个完全的取消掉，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一些补救办法。我希望这些补救办法能够成功。
是啊，要来请教一下万明博士，就是说这个对于这个藏人的这个预算的删减呢，对于藏人的未来会产生什么样一个负面的影响？是否如果是在这个零和游戏当中，这个输赢游戏当中，最后输的会是藏人呢？
这个当然会对这个西藏这个藏民会有这个极大的负面影响啊。不过呢，就刚才听到就是您请教这个西藏在美国的代表，那他也很清楚，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预算的做法呢，就是白宫提出他这个预算，然后呢国会是决定，那国会在对美国就是西藏问题支持的人很多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这个川普总统他是主张美国第一，那么他这个预算这个方案呢，在华盛顿受到了很大的批评，因为他砍了很多，就是外援呢、对其他国家援助对美国就是国内那个穷人的这个支持也减少，所以他现在这个预算呢，就是说受到很大批评。那我就是我们现在还看不出来呢，就是说因为他这部分给西藏这部分，也就是100万，数目很小，应该，常理的话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在现在问题是说他整个这个砍了很多，那具体这个国会会怎么这个处理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还看不出来。
是啊，我们现在线上呢有一位这个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听听他的意见。我们请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
喂，你好。
请说。
能听见吗？
可以，请说。
好，川普对中国的政策反复无常，是琢磨不定。现在更多的是谈的是中美贸易和经济问题，目的是互利双赢，然后是延迟是对台军售，这个只是拖延缓兵之计。因为在朝鲜问题上，他还要依赖中国，而西藏问题呢，也不是美国现在的当务之急，他能拖就拖。总之，现在是一切以美国利益为优先考虑，以经济利益为首的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原则，恐怕最后西藏、新疆等地的民主人权问题是排在川普总统议事日程的最末尾。好，谢谢。
好的，感谢新疆的黄先生打电话进来。我们线上呢有几位的网友也发表了他们的评论跟问题。一位叫做 Oliver 许，他说呢，牺牲掉台湾应该还不至于，美国国内必定也会有力量制衡川普。另外这个 L Chuck 他说呢，把台湾当作筹码，是刚去世的布热津斯基在40年前就定出的国策。这个待会我们请嘉宾来做回应。另外一位叫张波的，他说从2008年俄国攻击格鲁吉亚，2014年俄国公然吞并克里米亚，美国竟然无所作为，充分显示出美国实力的衰退。而中共看清了美国不敢对大国动武的底牌，当然要挑战美国建立的国际秩序来谋求自己的国家利益。那这个也符合刚才这个陈博士所讲的，如果你今天让了一小步，以后可能要让的是更大的一步。
是，
那么也包括刚才这位网友所问的，说其实把台湾当筹码，就是这个布热津斯基40年前就定出了国策，您的回应是什么？
我想这个把筹码这个事情，如果你当成用广义来说，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所有的力量都是筹码，你大国还是筹码。台湾，例如包括金正恩，他也是把你中国也好，或者俄国也好、美国也好，都当作他的筹码，他来看怎么摆弄。不会是这个筹码的分量很重，有些筹码的分量小一些，如何在这个棋盘上用？这个当然。从广义来说都是筹码，布热津斯基我想是讲的是这个广义的筹码，我们讲的是狭义的，就是说希望要牺牲掉，把台湾看成很小一个东西，一个砝码，牺牲掉它来赢得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的热络，来解决朝核问题。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危险的事情，因为台湾分量太重，不能像这样当做一个筹码。而对于国际上的国，对于美国的道义威信来讲，在国际上的承诺的公信力来讲，也包括真正的，如果是把台湾当成筹码的话，美国在这个战略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支点，用过去的话说，不成的航空母舰，这些方面都是，如果你最终你还是有一个潜在的敌人，不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是俄国，你们那么台湾都在中间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不能像现在的这种很狭义的那种筹码来把它任意的牺牲掉。我觉得这是我们讲的筹码的意思，不是说广义的筹码。我要讲再次重申一遍，广义的筹码，任何力量、任何国家都是筹码，那个不是我们讲的意思。
是那我就来请教一下万云博士，就是我们看您刚才一开始也讲到了关于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关系，包括川普家族自己在海外重大的一些投资案。那我们看到这次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主席，他是共和党籍，叫格拉利斯利，他在24号呢致函国土安全局跟美国政教教育委员会，来质疑中国侨外集团与美国移民基金会的涉嫌宣传诈欺。那这主要是呢这个川普的女婿库什纳他们的家族公司位于新泽西州的这个库什纳一号的地产项目做招商宣传，要透过美国的 EB-5 投资移民计划来融资，那么这个项目可以让这个中国的投资人就直接拿到绿卡哦。然后我们同时也看到川普本人的商标，还有他女儿伊万卡川普的商标，在中国本来是受到阻碍的，突然之间也全部都核准了。那么在今天的新闻里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伊万卡这个川普他的在中国的工厂也有一些违反劳工人权的情况，所以今天川普家族的生意遍布全球，中国是否能够因此用这些巨大的商机来扩大中国政府在白宫里面的影响力呢？
我想他们已经一定是在这样做，不光是中国政府，我想就是那个这个全球，比较属于独裁政权的啊，因为他们认为呢，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影响川普总统啊，来做出对他们这个国家利益有利的事情。
是，那最后一个问题我请教陈圭德博士，刚才我们也讲到说，除了对亚洲政策之外，川普总统出访北约的时候，他一回来之后，默克尔马上就说了，我们不能再信赖美国，我们要靠自己。所以美国是否在世界上越来越收手，那么在这全世界的秩序方面，可能让中国崛起，让中国来取得世界霸主的地位呢？
我想目前这个小的趋势这一段是这样，我应该承认是这样的情况，美国和欧盟的关系开始产生某种隔阂，某种紧张，这种关系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中国共产党它是有利的，但是我是想这个我的估计，这个就是半年到一年之间的趋势，它基本上整个西方世界的基本利益，包括川普总统的整个团队或者川普总统本身，他也会慢慢认识到，如果和西方盟国这样越来越离得远，那么对自己本身美国的利益、国家利益是非常不利的。当然对其他的国家，有些独裁国家恐怕是有利的，但是这是不符合川普本身的利益的，所以他要提的美国优先政策最后要考虑到，这样长远来看的话，这刚才的政策是不明智的，我要想的话是这样的，他会意识到这一点。
是的，好的，感谢陈圭德博士的分析啊。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时事大谈讨论就到此结束了，我们无法一一接听观众听众的电话以及每一个网友提出的问题，感谢陈圭德博士以及万明博士参加节目讨论。提醒大家，时事大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跟网友发表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明天呢，我们从6月1号开始 ，VOA 卫视将一连五天播出6/4/28周年的相关节目。明天时事大谈要先来聚焦是28年来民运人士如何坚守理念、保存6/4的历史，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收看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且踊跃参加节目讨论。